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如今世代，食品不安全已经是普遍不争的事实。养鸡鸭鱼的人不吃自己生产的鸡鸭鱼，种香蕉草莓的不吃市面上卖的香蕉草莓，养奶牛卖饮料的不喝外面卖的牛奶饮料等等，可避开了自己制造的有毒食物，却不得不吃别人制造的有害食物。大家就在制造贩卖充满了科技狠活的毒食品中心照不宣，开启全民服毒人害人的互害模式。若是问人为何要这么做，当然是为了赚钱牟利，那为何要置他人和自己生命于不顾？因为缺乏敬畏之心。你看，大家都是明白人，可就是没办法，民以食为天嘛。听起来吃好像是第一位的，但当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制造不安全的食物，人对待吃这个偶像的态度已说明了一切。倘若用这样的糊弄态度对待真神上帝，那麻烦可就大了。神可不像人这么好糊弄。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犹大书第12-13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4-15节。读完犹大书的第12-13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不禁会说了，爱言不是应该叫弟兄姐妹诚挚的交通的吗？可是那时的人为何竟然背道而驰啊？今天我们对待这样的聚会又该如何啊？好，初期教会守主餐的时候啊，在领饼和杯的圣礼之前，那么信徒啊都会先用膳，那么这一餐呢叫做爱言，那目的是让信徒有一块交通的时间啊，准备自己啊来去领受圣餐。但是有一些假教师，他们就参加了这些爱言，他们就玷污了这段赞美主信徒相交的时间了。那么也有一些教会啊，把这一餐就当做了狂饮暴食的机会，例如哥林多前书的11-20-22节所记载的哥林多人他们的行为。在哥林多教会啊，有些人他们就醉酒啊，有些人他们就挨饿。那么教会守主餐不应该有这种的自私啊、暴食啊、贪婪、毫无秩序的行为的，因为这些啊既破坏了合一，又是信徒的心就转离了聚会的那个真正的目的了。那么或许啊还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死后又要死且能够再死，真不太明白犹大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其实啊，犹大指出假教师死而又死，这个意思就是他们是无用的树，那是因为他们不结果子啊，也因为他们连信徒也不是，所以啊，要连根拔起并且烧掉。犹大在一场激烈而精彩的辩论中，他就说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教师。那么根据彼得后书的2:13经文的记载，阿嘎佩也就是爱言啊，无疑是正确的读法。这样的人呢，可能有特别意思，因为同样的称呼在犹大书的第16和第19又出现了。犹大可能想到了有关幕后啊人将被盗的预言啊，或者是想到了早期基督教的预言，便说这些人呢就应验了这类预言。那么在早期的教会啊，爱言就提供了举行圣餐礼拜的场合。那么事实就证明，爱言很快啊就因人的贪婪、不守秩序和道德败坏啊就被糟蹋了。那么彼得后书的受书教会啊，在爱言时也爆发了道德败坏的现象，所以犹大在这里讲的似乎也是啊这一类的事儿。那么这些自由派人士在爱言的场合好像沉在水下的礁石啊，等着那些没有防备的船呢、给撞上来。的确，爱言在第20啊就停止了，那么正如船就撞上了这类礁石而来倾覆一样。那么对于礁石的意思，有人曾有疑惑，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冷僻的字儿，在新约圣经里头啊只出现在这里。那么在世俗的希腊文中，礁石这个字啊代表石头或者是沉在水下的石头，但是到了主后的第4，它的意思就变成了玷污啊，如同 NIV 的译文一般。那么这个解释啊就和彼得后书的2:13中的瑕疵也就是污点啊就非常相似了，但是在这段经文中比较古老的意思啊仍是可取的，那么其中就富有非常生动的比喻的形象。在犹大书第12，如果无所惧怕与前面的子句相连，那么意思啊将是当他们毫无节制的喧哗作乐时没有任何不安的感觉，但是如果他和后面的子句相连，那么则意思啊就是当他们无耻的顾念自己的需要时没有任何疑惧。那么以上任何一种解释啊都是合理的。犹大他用沉在水下的礁石来去比喻这些人，那么使我们就看到了他们的危险性了。那么从无所惧怕这个字句的描述啊，我们就可以看出假师傅他们的傲慢。那么下面一个片语，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啊，则是强调啊他们的自私，并且使人就回想起了哥林多前书的11:20-33所描述的内容。他们就为自己的利益啊，他们就伪装成牧人啊。我们也联想到了以西结书的34:8经文的话语，经文就记载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你看，他们是不但不照顾其他的人，而且呢，还引领其他人呢来去走上迷途。他们并没有为主来去失丧生命，好得着生命。那么相反的，他们想要救自己的生命，但是最后啊，却失丧了生命。那么很明显，他们企图得到领袖的地位啊，一旦得着了，他们却因为自私的行为啊，就糟蹋了那相信他们的人所交付他们的特权了。我们从某份历史文献中啊，就可以读到这样的一段描述。这段说，许多长老们将成为虐待群羊、母乏计、又粗鲁暴躁的凶恶的牧人，那是因为在他们的中间没有圣洁的牧人。那么在犹大书的收信教会啊，情况也是这样。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 穿越圣经。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犹大书的第12-13节中，犹大呀，他就继续的加上四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啊，猛烈的攻击假师傅。那么这四个比喻啊，分别用自然界的云彩、树林啊、波浪，还有星辰等来去做代表。为了讲述这些人他们的邪恶，犹大他就搜遍了天空、陆地和海洋啊，寻找可用的一些比喻。那么首先，他们像什么呢？他们像没有雨的云彩。这些云彩虽然带来了下雨的征兆，但却没有任何一滴雨水啊从其中落到干旱的地面。这些云彩啊，只有隐藏太阳的作用。它们被风吹动，但是云下的陆地啊从其中得不到任何的石灰。这里呢，就有一幅具象化的画面了，表明那本来应该是先进而文明的教训，但却是多么的无用。那么这类教训呢，丝毫不能够在灵里边来去喂养一般的基督徒。我发现对那些像我一样的职业的神学家来说，这是一项非常严肃的警告。我们必须不断的自问，我们的研究和知识是否对人有所帮助呢？好，其次，假师傅他们像不结果子的果树。那么许多学者呀，就倾向于解释成秋天的树。那么 NIV 的一本，它就是这样来翻译的。这个字中一部分按照字面意义解，就是结果季节结束，季节已经过了，枝子枯干了。那么也有学者呀，他们则质疑说，如果按照这种解释，为什么还要责怪树木不结果呢？他们认为这个字啊，代表在秋天应该结果的树。那么这个字的意义呢，可能就是如此。而这些树木被责怪，那么其症结就是可能集中在不结果子这个字上。 NIV 一本在后边的经文呢有所阐释，他们是没有果子。虽然也有可能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他们在果子成熟前使果子萎缩。那么不论如何，在这些师傅应该是多结果子的时候，他们却过着不结果子的贫瘠的生活。他们就好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13:6-9所讲的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他们就忘记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7:20所说的话，意思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彼得对他的读者也有类似的抱怨，他们已经停止长进了，他们被称为死而又死，又是连根被拔出来，那是因为他们一度曾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么现在他们又死了。这个意思是说呀，他们与赐生命的源头断绝了关系，而那个源头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犹大所讲的内容啊，似乎已经超越了比喻的范围。虽然直觉里我们可以看这个树木啊，因不结果子而一度死亡，又因被连根拔起而二度死亡。树被拔出，这是旧约圣经里头啊非常喜欢用的一种审判的比喻。哦，第三，假师傅他们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就是他们可耻的行为。那无疑，以赛亚书的57:20是这幅图画后面的主题，它使人就联想到了邪恶人啊扰乱不安的心，以及他们不断制造的所谓的污秽的浮渣。就好像退潮以后啊，那些散布于海滩的那些残屑杂物一样。沫子也就是出水泡，这个字眼呢极少被使用。诗人莫斯屈斯啊曾经用这个字啊来去描述先是浮在海浪顶啊后被冲上海滩的海藻以及其他的杂物。啊，最后假师傅他们像流荡的星。他们的结局啊，就是永远被监禁在黑暗之中。犹大所想到的不是行星，而是从天上落下的流星啊，明亮一时，但是瞬间呢，他们就消失了，被黑暗所淹没了。 那么这类流星啊，曾经使那些夜观星象者就大惑不解。犹大书第六节曾经提到了不守本位的天使摒弃了神给他们界定的本位，而现在呢，主用锁链把他们就拘留在黑暗里，那么只等到他们最终受审，进到永远的刑罚里去。那么当犹大在这里讲到为流荡的星存留的结局时，他也想到了堕落天使的结局。假师傅们，他们假装光明，但却可悲地走入迷途。那么等待他们的是那残酷的结局，就是第二次死，也就是永死。犹大提到堕落的天使和假师傅的结局啊，这个是很适切的。因为一方面，邪恶天使和离经叛道的假师傅因着悖逆神，就失去了他们的天家，就落到了灭亡的地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犹大希望借此啊，能够唤醒会众的心，使他们呢尽快的离弃假师傅的错谬，并因着顺服神得以蒙拯救，得以进入天堂。那么在这两节经文里边呢，犹大他就大胆而简洁的就描绘出了一幅他严厉批评的对象的图画。他们就好像暗礁一般的危险，他们像心里变态的牧人一样的自私，又像无语的云彩一样的没有用，又像光秃的树一般的死板，又像涌出泡沫的海浪一样的肮脏，最后啊，他们像堕落天使一般的终将遭遇到非常可悲的结局。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再看一段十分精彩的经文。在整本圣经里边，只有犹大书来提到。犹大书第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正是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旧约圣经没有记载以诺他的预言，那么创世纪的第五章就记载了有关以诺的一些事迹，但是呢，没有记载与他有关的一些预言。以诺不是一个很通用的名字，因此我们有相当的把握说，犹大所说的以诺呀，就是大洪水之前的那位跟神同行，神把他给取走，他就不在世上的那个以诺。那么有位学者呀，在他所撰写的《以诺书注释》啊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这样来说道，犹大引自典外文献，在第二世纪的教会都熟悉的《以诺书》，这本书除了片段之外，曾经遗失了好多个世纪。后来在1773年被一位学者在埃塞俄比亚圣经译本中找到完整版，其中包括一些神给以诺和挪亚的启示，主要是证明神是全圣全能的主宰，说明罪人应得报应，显示这个世界是由神直接掌管的。好，以诺就预言了假师傅啊在末日那个触目惊心的一个情况。那么显然神不愿意把以诺书就纳入到圣经的正典中，如果神愿意的话，就会被纳入到正典中。敬虔人他们都承认呢，以诺书它是典外文献，但是神把这个预言呢就放在圣经里边，这是与基督和他的众圣徒再来是有关的。创世纪记载以诺他没有经历过死亡就被神给取走了，那么将来教会啊，也就是真信徒也会不经过死亡就被神给取走的。当然从基督降世以来，基督徒都要死，教会啊都经过了死亡之门， 但是到基督徒被提的时候，信徒要先复活，与还活着的圣徒啊，一同在空中与主来去相见。那么旧约圣经没有这个教导，但是以诺呢，就代表那个在被提时有份的那一位信徒了。创世纪记载，在大洪水审判临到大地之前，神就已经把以诺呀就给接走了。那么在大灾难时期的审判之前，神也会把真信徒所组成的教会啊给来去提走，在空中与主来去相遇。那么在大灾难结束之后啊，主耶稣会再来，不过在被提的时候啊，他还没有再来，而是信徒被提到空中与主来去相遇。那么有一种说法认为，被提的时候啊，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这个说法并不正确，不是这样的。被提是把教会从世上提走，留在世上的教会啊，都不是真的信徒，他们是偏离正道，要经历大灾难时期的人。那么等到大灾难时期结束时，主耶稣他才会再来，也就是犹大所说的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所以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好，千万圣者，那就是圣者他们的数目，可以是超自然或者是自然的受造物，表示教会啊将和基督一同再来。如果教会真的和基督一同再来，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么显然那个时候的教会啊已经离开这个世上了。你只要相信基督会带着众圣徒和他一同再来，这就可以了。犹大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那么这是指啊基督再来的时候将要来审判众人。主耶稣在他的橄榄山讲论中啊，他就说过，那么圣经啊也一再提到这一点，旧约圣经啊也提过了。以诺就预言了耶稣施行审判的目的啊，是要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那是因为他们离弃神啊，所以被称为是不敬虔的人。不敬虔也是现今世人他们的态度，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那么意思就是他们是跟神为敌的。以诺说的是非常重要的预言，他说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那么在圣徒被提之后啊，世上有组织的教会将会落入到离教叛道之中，他们将要面临审判，教会将要被提，真正的信徒要被提到空中，那些假信徒他们会留在世上等候基督再来的那个审判。那么有许多学者他们就认为，犹大在这段经文中通过引用典外文献以诺书的历史事实来宣布不道德的假教师啊他们受审判的那个必然性。犹大他从以诺书中就引用了主的再临，基督他将带着千万的圣者和天使啊一块儿降临，来审判所有不敬虔者的行为还有言辞。那么亚当的七世孙以诺就预言这些离教背道者他们的灭亡，那么只有犹大书记载了这个预言了。有学者就认为啊，这是引自典外文献以诺书，但是呢这也只是学者们的猜测。那么事实上啊，并没有证据来证明在犹大的时候这本典外文献已经存在了。凯里他就说了，他说典外文献以诺书充满了种种迹象，那么显示其写作时期啊是在耶路撒冷遭毁灭之后的，也就是在犹大书成书之后。作者是一个犹太人，他充满希望，相信呢神仍旧站在犹太人的这一边。虽然我们不知道犹大怎么样得知这个古老的预言的，但是呢有一个简单而又可信的解释，那就是那位向犹大启示使他写出这卷书的其他部分的圣灵已把这个预言呢向他就给启示出来了。预言的开端是这样来说的，看哪，主带他的千万圣者降临。主耶稣在大灾难时期结束之后啊，从临地上消灭他的敌人，在地上做王的时候，这段预言便会初步并且局部的来成就。那么到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啊，这个预言便会完全来实现。那个时候一些已经死的恶人都要在白色大宝座前来去受审判，基督来到时要在众人的身上啊来去行审判。那么从犹大书第十五节可以知道，这里的众人是指一切不敬虔的人啊，并不包括真信徒。 真信徒他们因着相信主耶稣而可以免于被定罪。正如约翰福音的5章24节，主耶稣他所应许的，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主耶稣他既以人子的身份承受了所有审判，那么就要证实啊，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那么这节经文就多次用了不敬虔这个词儿。这些人呢，他们是非常不敬虔的，他们所做的事是不敬虔的，而且呢，他们以不敬虔的态度啊来去行那些不敬虔的事。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之所以没有敬畏之心，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因为不认识创造主上帝。人不信赐生命的主，当然就不可能敬畏生命，连生命都不敬畏，还会敬畏什么呢？当然，嘴上说信神的人，也未必都是真的信。只有神知道人是否有敬畏他的心。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缘缘分分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懂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更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